各位听众，你哋好，我系张富杰，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喺第二个钟头嘅粤语广播。我哋喺呢个钟头继续使用嘅广播频率系短波7365千赫，41米。以下系今日嘅新闻提要。南韩喺今日2月29日警告武汉新型冠状病毒疫情进入一个关键时刻。敦促民众留在家里面。南韩是中国之外新冠病毒感染最严重国家，确诊病例已经达到3150宗，死亡17人，仅在今日就报告了813宗的病例。日经新闻报道说，日本将会设立基金，学校停课期间补贴父母。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表示，美国已经向伊朗提出愿意帮助他对抗疫情。美国股市因新型冠状病毒蔓延暴跌一个礼拜，成为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损失最惨重的一个礼拜。此外，一息间在时事经纬环节，我们会集中讲到美国怎样去应对今次的疫情的。不过以下请首先收听一节详尽的国际新闻。南韩2月29日警告武汉新型冠状病毒疫情进入一个关键时刻，敦促民众留在家里面。南韩是中国之外新型冠状病毒感染最严重的国家，确诊病例已经达到3150宗，死亡人数17人，仅是在星期六就报告了813宗的病例。这个是南韩自1月20日发现首位感染者以来单日最多的纪录。近三日来，南韩疫情扩散日益恶化，每日新增确诊病例都超过500宗。据路透社报道，南韩疾病防控中心表示，星期六的多达657宗新感染病例都是来自东南部的大邱市。据日本日经新闻星期六报道，日本政府计划设立一项基金，来到说明企业补贴那些需要请假照顾停课在家小孩子的雇员。较早前的星期四，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要求地方政府从星期一起关闭学校，压制新型冠状病毒的传播。那就意味着学生星期一将会离开学校，最快要到新学年开始的4月初才回学校。使得到日本父母和老师和企业都要努力寻找新的生活和工作方式。该报告称，安倍晋三定在星期六举行的记者会上说明政府将会怎样应对关闭学校的影响。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五2月28日表示，美国已经向伊朗提出愿意帮助该国抗击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目前伊朗已经有34人死于病毒感染，不过外界质疑伊朗是否愿意分享有关疫情的信息。蓬佩奥是在国会作证时透露这个信息的。蓬佩奥还表示，伊朗的医疗基础设施不强固、不先进，亦都不愿意分享信息，他对此感到关注。据路透社报道，伊朗是海湾地区唯一报告有新型冠状病毒感染死亡的国家，亦都是中国以外死亡病例最多的国家。目前该国确诊病例超过300宗，感染者当中包括伊朗副总统和卫生部副部长。美国股市因新型冠状病毒蔓延暴跌一个礼拜，成为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损失最惨重的一个礼拜。股市几时会见底呢？美国经济会不会进入衰退呢？总计一个礼拜，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下跌了3850点，或者是12%。华尔街日报说，这个星期美国股市蒸发了近34000亿美元，比中国的全部外汇储备重要多。高盛公司说，受灾情影响美国企业今年的盈利增长将会归零。美国央行主席鲍威尔在星期五表示，面对新型冠状病毒爆发带来的危险，联储局将会采取适当行动支持经济，但他同时表示美国经济仍然处于稳健的状态。鲍威尔在一份声明中说，美国经济的基本盘仍然强劲， 然而，新型冠状病毒对经济活动构成不断变化风险，联储局正密切关注事态发展及其对经济前景的影响，将会使用我们的工具，采取适当行动来到支持经济。鲍威尔的声明提升了市场对联储局将会在三月的议息会议上降息的预期。较早前，联储局在2019年三次降息，并暗示至少在2021年前维持货币政策不变。中国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导致美国出现首宗的药品短缺。美国政府正密切关注在中国生产的其他药品和医疗设备受影响的情况，确保美国关键医疗产品的产业链的安全。美国食品与药物管理局局长哈恩发表声明说，一间制造商通知最近出现一宗的药品短缺，使到药品短缺数量增加一个案例。制造商通知说，最近的药品短缺涉及一间受到新型冠状病毒影响的厂家，短缺的原因是这种药品使用的一种活性医药成分的生产出现了问题。新型冠状病毒正在限制美军在全球各地的活动，导致演练被推迟，一些军人的假期被暂时取消。美国和南韩军队星期四宣布，由于担心疫情的扩散，推迟定于3月份举行的联合训练演习。在这个前一日，一名驻扎在南韩的美国军人的病毒检测呈阳性反应，这个是美国军人中间的首宗确诊病例。三名同驻韩美军有关的人已经被证实带有病毒，其中包括一名23岁的男性美国陆军士兵，一名居住在驻韩美军家属，一名在卡罗尔军营工作的南韩籍雇员。尼日利亚官员证实出现一宗新型冠状病毒病例，这个是非洲撒哈拉以南地区的首宗确诊病例。非洲正面对可能出现的新型冠状病毒疫情，专家警告说，非洲的卫生系统可能难以应对，但他们表示疫情扩散到非洲的时间明显推后。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新型冠状病毒在美国蔓延开去的风险。美国总统特朗普最近表示，新型冠状病毒在美国的扩散不是不可以避免的，目前美国面临的风险仍然很低。美国卫生安全专家则表示，美国目前已经处于大流行的早期，医学界上没办法预期这种病毒的死亡率到底有几高。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林森发自华盛顿报道。
美国总统特朗普2月26号宣布，副总统彭斯将领导美国新冠病毒疫情防控工作。特朗普在白宫记者会上说，美国已经准备好应对任何情况。特朗普表示，他并不认为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在美国扩散是不可避免，美国面临的风险仍然很低。彭斯次日宣布，代比比尔克斯大使将担任白宫冠状病毒应对协调员。特朗普的表态立即受到包括美国前政府官员和医疗界的质疑。奥巴马政府时期的卫生政策顾问埃泽基尔伊万纽尔表示，特朗普关于应对冠状病毒疫情的讲话有些语无伦次。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卫生安全中心资深专家阿迈什阿达里亚医生对美国之音表示，他认为美国目前已经处于大流行的早期阶段。他说，任何大流行，无论严重程度如何，对美国都是破坏性和潜在的危险。我们目前仍然不太了解这种病毒感染的致死率到底是多少，但是我们确实已经知道它会导致广泛的传播和疾病。到那时，美国的患者和对医疗设施的需求可能会激增，这个将是美国必须面临的非常严峻的挑战。特朗普总统在星期三记者会上说，目前还不能够确定新型冠状病毒的致死率是否高于流感。他说，可能程度很轻，亦都可能程度更严重一些。无论发生什么，我们都已经完全做好准备。我们拥有世界上最优秀的人才。奥巴马政府时期卫生政策顾问伊万纽尔，目前担任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的特别顾问。伊万纽尔在接受美国电视媒体 MSNBC 采访时说，特朗普的言论表明他对公共卫生知之甚少。 在中国武汉爆发的新型冠状病毒，目前已经传播到全球30多个国家和地区，造成至少80000多人的感染。针对特朗普总统说我们已经完全做好准备的讲法，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资深卫生安全专家阿达里亚医生对美国之音表示，虽然美国已经为应对这种病毒做好了相当充分的准备，但是终将会有各种漏洞暴露出来。阿达里亚说，目前美国的很多医院都以他们的能力运作，多余的床位不是太多，而且还有可能受到供应链的限制。我们目前也缺乏对这种病毒的诊断能力。很多的政府官员也都忘记了，我们曾经在2009年面临的一次流感大流行，处理这一类仅仅卫生事件是有先例和教训可依的。特朗普总统点名批评两家美国媒体夸大疫情，造成美国股市恐慌和股值暴跌。特朗普政府已经决定采取措施应对新型冠状病毒，包括宣布进入公共卫生紧急状态，实施旅行限制和强制隔离等等。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微生物学和免疫学教授拉尔夫·巴里克日前在《卡罗来纳公共卫生杂志》上撰文表示，第一道防线是公共卫生基础设施，改善卫生条件、改善医疗设施和能够快速提供医疗服务的医疗保健环境。美国之音记者林森华盛顿报道。
在罗马著名的特雷维喷泉前，游客亦都唔敢放松警惕。一名游客话：好多人都感染病毒，所以好惊，亦都戴口罩。意大利再往北一啲咧，就嘅伦巴第同埋威尼托系意大利疫情中心，几座小镇被关闭。意大利总理孔特话：目前计划封闭14日，我希望呢一种不便同埋牺牲能够有效控制病毒扩散。但是随着意大利其他地区、西班牙和瑞士发生新的病例，卫生官员正在度艰难地控制疫情。科学家说，采取一切手段制止病毒传播至关重要。洛桑比亚大学特斯吉奥斯莫斯科斯说，控制措施的目的是要有效地抑制病毒传播强度，减缓传播速度，防止医疗机构超负荷。伊朗是中国以外疫情最为严重国家之一，已经有上百宗的感染病例，10多人死亡。伊朗社交媒体上的这些视频显示购买口罩人排起长队上来。南韩亦都疫情严重，美国政府告诫除非万不得已，否则不要到南韩旅行。去年12月底，中国首先出现新型冠状病毒，至今有77000人感染，2500多人死亡。莫斯科斯说，压制新型冠状病毒成为大流行病的机会是枪整到快速缩细。我们全体医疗人员目前预计新型冠状病毒最终将成为大流行病，但是我已经指出过去我们遇到类似的恐惧，但是病毒会减弱，会消亡。海外发展研究所一份报告说，全球经济损失将会高达3600亿美元。这个机构警告，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的出口将会损失40亿美元。中国停止进口海鲜之后，南非的龙虾行业会陷入困境。渔民布朗说，加工厂不收我们的鱼了，没有人买鱼了，石油和铜的价格也都急剧下跌，安哥拉等主要对华出口国受到打击。海外发展研究所说，斯里兰卡、越南和菲律宾受到的打击是最大。海外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拉加说，大家都在回顾2003年的沙士，但是我们回顾一下，中国现在经济是沙士爆发时期的4倍。中国现在通过全球价值链和制造产业和世界的关系更加紧密。科学家正在加紧生产新型冠状病毒疫苗，计划在4月份进行首次人类实验，到时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可能已经全面大流行，为国家卫生系统和全球经济带来严重的后果。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奇伟以发自伦敦的报道。在过去一个礼拜，南韩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人数激增，大多数病例出现在东南部城市大邱附近。 这个南韩第四大城市显得异常安静，因为大多数居民都听从当局要求留在家里面。但是很多居民仍然担心病毒的传播已经开始失控。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加洛发自南韩大邱市的报道。
这些大邱居民从天亮之前就在这里等着买防护口罩，他们冒着寒冷的雨排着长长的队伍，而这些不是保持健康的理由状况，他们觉得他们别无选择。很多人在这里已经排了几个小时的队伍等待购买口罩，他们更加愿意在这样的大型百货公司购买，而不是规模较小的零售商店，因为很多零售商店都大幅提高了口罩的价格。大邱居民朴楚顺说，他觉得紧张，所以他一大早就走了出来了。他其实愿意付出任何的代价来买口罩，但是他在其他任何地方都买不到。另外居民黄素斌又说，他在网上买不到口罩，在 Costco 这样的商店口罩都卖完了。另外大邱学生李杰夏说，他只有在没办法不出门倒垃圾或者买一些必需品的时候才出门，他目前和他的朋友只是通过电话来到联系。随着冠状病毒患者涌来，一些医院正是努力应对，有些医院已经没有床位了。庆北国立大学医院医生吴正元说，一些工作人员特别是急诊室和初步筛查诊所的工作人员一直非常努力地工作，他们越来越疲劳。官员说，这间医院设备先进，但是要令到受感染的病人远离健康的人，这是一个持续的斗争。在大邱的街道上面一切都很安静，官员马不停蹄地对确诊的新冠状病毒感染者到过的地区进行消毒。大多数感染者都同一个边缘宗教团体有关，这个团体已经被查封。对于全球卫生官员来说，南韩的疫情令人担忧。
The sudden increase of cases in Italy, the Islamic Republic of Iran, and the Republic of Korea are deeply concerning.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话，在意大利、伊朗和南韩病例的突然增加令人深感担忧。大众对于这种增加是否意味着这种流行病目前已经变成了大流行病的猜测很多。最大的担忧就是，如果病毒在拥有世界上最好的医疗保健系统之一的国家传播得如此快，它会在其他国家怎样来到应对呢？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加洛韩国大邱市的报道。
尼尔森评估机构一项研究说，非洲裔美国人是美国最活跃的社交媒体用户之一，特别是在关于总统的政治资讯方面。据美国之音记者西姆金斯发自哥伦比亚市的报道，美国情报界一份报告说，这样使得到他们成为俄罗斯用不实资讯干预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的目标。广泛预计俄罗斯会再次干预今年的总统大选。非洲裔美国选民说，他们会警惕社交媒体上的误导内容。这些非洲裔美国大学生说，他们主要是从社交媒体获得到政治信息的。大学生罗伊尔·克莱蒙斯说，你可以从社交媒体上找到你需要的任何消息，我认为这个是了解一切的最好的渠道。不过这些选民说，他们会审视社交媒体上关于2020年总统竞选的消息，分辨消息的真假。安全问题专家警告选民，特别是非洲裔美国选民，小心那些试图制造选民两极化和分裂的不实资讯。罗恩·伍德斯说，他在面书上看到一些内容，试图令到他和其他选民不要参加2016年的投票。南卡莱罗纳州选民伍德斯说，俄罗斯人会用一切手段来到阻止选民投票，如果你平日都不关心政治，不了解情况，那你就很容易会放弃投票了。美国参议院情报委员会去年公布报告说，2016年总统大选期间，俄罗斯社交媒体网红将非洲裔美国选民作为最大目标。南卡莱罗纳州竞选工作人员加纳特·麦克丹尼尔说，核实社交媒体上的政治资讯对非洲裔美国选民和所有选民都是关键的。麦克丹尼尔说， 2016年肯定是一个危险的信号，尤其是我们看到俄罗斯政府操纵黑人选民的手法，他特别为黑人的命亦都是命等运动团体制作假面衣。美国安全官员说俄罗斯方面用电脑制作虚假社交媒体影响黑人的选民，目的就是要利用社会分歧和党派忠诚来到削弱美国选民对民主制度和机构的信任。政治分析家陶德肖说，从广义上来看，社交媒体起到加强个人原有观点的作用。我认为他对黑人选民起到这个作用，社交媒体不单止一个回音室，而且黑人社交媒体亦都是黑人社区发言和讨论的论坛。参议院情报委员会的报告说，面书推特、Instagram 和油管上的上万个账户都是俄罗斯网际网络研究机构开设的，目的就是要伤害希拉里·克林顿的竞选，支持特朗普。面书全球政策负责人莫尼卡·比克对美国国会议员说，面书将会怎样防备俄罗斯干预2020年的总统大选。面书全球政策负责人莫尼卡·比克特说，我们在面书平台上发现被核实机构评为假消息的内容之后，就会立即急剧减少转发。我们在这些资讯旁边附上相关的文章，向那些转发的人发出警告，这个是被评为假消息的文章。达维恩·佩蒂和南卡罗来纳州纳大学的学生一起掌握怎样去区别社交媒体上的政治消息的真伪。他说他对未来很乐观。佩蒂说，我认为有了过去大选的经验，我们就不用这么担心，认为消息经过高度的验证、高度的监控。社交媒体公司说，他们加倍提高安全措施，在操纵活动散布恶意内容之前发现并删除假消息。即使是这样，很多非洲裔美国选民说他们自己会采取措施，力争成为更加谨慎的社交媒体用户。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西姆卡斯发自南卡罗来纳州哥伦比亚市的报道。二月份是美国的非洲裔美国人历史月，是回顾和庆祝非洲人后裔的成就和贡献的时刻。但是不是很多人知道这个一年一度的美国传统是在华盛顿特区诞生的。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西姆金斯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之音记者为大家介绍了他的发起人和发起人的屋企，大众在这个地方见识他的传奇经历。
And this would have been Dr. Woodson's library。
约翰·福勒带领游客参观卡特·伍德森的住所。美国首都的这个历史地标是为了纪念94年前在这里发起黑人历史月的那个人。
Dr. Carter G. Woodson was a man with purpose. He was a man who set out to help his people by uncovering a lot of the truth that
国家公园管理局管理员约翰·福勒说，卡特·伍德森博士是一个有奋斗目标的人，他为了帮助他的族裔揭露了很多他的族裔似乎被蒙蔽而不知的真相。伍德森是一个历史学者和老师，为了对抗歧视和抹杀黑人历史的势力，他创立了一个组织，唯一的任务就是记录黑人的生活、历史和文化。
And Dr. Woodson felt that if he could somehow influence the masses by revealing this history.
福勒說，伍德森博士認為，如果他能夠以某種方式影響大眾，揭開非洲人的後裔不單止是奴隸制度的受害者的歷史事實，他相信種族主義和種族隔離或者是可以廢除的。除了收集和傳播有關美國黑人人口的普查資料之外，伍德森還收集保存好像布克华盛顿这样的非洲裔美国作家的手稿，而这些作品后来发表在黑人历史期刊上面。
Hello, welcome. Welcome, young man, to 1538 Ninth Street, my home.
演员哈姆雷特说，欢迎年轻人来到第九街的1538号，这里是他的家居，他要告诉你一些他的生平的故事。扮演伍德森的演员德科斯特·哈姆雷特接待来这个地方的访客。
I want folks to walk through this exhibit and feel the energy of Dr. Woodson
哈姆雷特又話：佢希望瀏覽嘅呢個展覽嘅人會感受到伍德森博士嘅能量。當佢哋離開嘅時候，佢諗同佢哋分享呢個屋企嘅人性，佢嘅生活同歷史。
Dr. Woodson's spirit and all those who worked in here with him still resides here。
非洲裔美國人生活與歷史研究協會會員部副主任芭芭拉·鄧恩話。伍德森博士的精神和所有在这里和他共事过的人的精神仍然住在这个地方。芭芭拉·邓恩为伍德森在1915年成立的非洲裔美国人生活与历史研究协会工作。
From 1922 when he purchased this home until 1950 when he died in this home, Dr. Wilson was wise enough to actually publish.
邓恩又说从1922年他买低这栋房屋到了1950年他在这里的家居之中去世，伍德森博士非常明智咁样从事发行，因为佢知道其他人唔会发行佢写嘅作品，因此佢就喺呢个屋企里边创办咗自己嘅发行公司。伍德森博士嘅居所当时亦都系未来领导人聚会嘅地方，喺呢个种族隔离嘅城市，黑人唔可以自由集会。
This home is where Dr. Woodson would have trained and mentored a lot of the leading.Scholars and activists and historians.
国家公园管理局管理员福利又话：呢个家系伍德森博士要培训同辅导好多顶尖嘅学者、活动家同历史学者嘅地方。伍德森博士希望呢个家成为一个文化中心，而佢做到咗。高中历史老师茱莉亚·古德曼·加夫尼话：参访呢个家鼓励咗佢。
I try to share that with my students. You know, we took the month to celebrate what we learned, not just to learn.
加夫尼话：佢试图同佢嘅学生分享历史，话俾佢哋知，佢哋用黑人历史月嚟到庆祝佢哋学到嘅嘢，而唔单止系去学习。呢啲应该系庆祝非洲人后裔对美国作出嘅贡献。
To make absolutely certain that Negro history is elevated to a respectable field of study and becomes a source of pride. 扮演伍德森嘅演员
德科斯特·哈姆雷特话：佢将会喺呢个家里边工作，务必将黑人历史提升到受人尊敬嘅研究领域，并且成为子孙后代引以为荣同激发灵感嘅泉源。卡特·伍德森嘅传奇故事同佢嘅住家仍然系非洲裔美国人嘅历史瑰宝。以上系美国之音记者西姆·金斯嘅报道。
美国和南韩国防高级官员都说，由于新型冠状病毒影响，美韩军方考虑进一步削减联合军演的规模。而较早前两个国家取消了多个大型联合军演的做法，已经引起美国防务专家的忧虑。下面请看美国之音记者黎宝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国防部长埃斯珀2月24日星期日在五角大楼与到访的南韩国防部长郑景斗举行会谈后见记者时，被問到新型冠狀病毒在南韓的疫情會如何影響計劃中的美國南韓聯合軍演，埃斯珀回答說，由於對新型冠狀病毒的憂慮，駐南韓軍司令艾布拉姆斯上將正在與南韓軍方將領考慮縮減指揮哨所聯合演練的規模。鄭景斗在回應中亦說，疫情擴張使南韓部隊的行動受到限制，因此两国军事将领正在考虑削减下一步的联合军演。关于武装部队中的新型冠状病毒疫情，截至昨日2月24日为止，他们已经有13名南韩军人被证实感染了病毒。他们的确认为目前的局势相当严重。南韩的新型冠状病毒疫情过去几日迅速恶化，截至星期二，新型冠狀病毒導致多達1000人感染，10人死亡。一直反對美國和南韓縮減聯合軍演規模的華盛頓智庫傳統基金會北韓問題資深研究員克林納對美國之音說，他理解兩國因為對新型冠狀病毒的擔心而取消和削減一些聯合軍演。克林納說，冠狀病毒的確使人憂慮，他们必须要考虑美国和南韩军人的健康和安全。军事演习的形式从野外作战演练到一大部分在指挥哨所的演习，很多人或者几百人聚集在一个小的地方，彼此近距离接触。与此同时，他们正试图控制病毒的扩散，取消这种演习可能是个好的主意。 曾經在中央情報局主管北韓情報研究的克林立說，北韓與中國大陸接壤，北韓的冠狀病毒目前外界不得而知，但是平壤當局不太可能會趁病毒導致美國和南韓削減聯合軍演的時機發動攻擊。美國之音華盛頓報導。
好了，聽過以上一段報導之後，又結束了這節的時事經緯環節，下面是新聞提要。美国议员批评香港政府逮捕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美国疾控中心主任国会作证，说已经改变检测标准，采取严格压制疫情策略。美国同东盟因疫情推迟三月份的特别峰会，下面请听一节新闻的详细内容。星期五2月28号，美国两名联邦参议员谴责香港政府逮捕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被视作为民主派的香港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在香港时间2月28号早上被警方拘捕，同时被扣押的还有工党前立法会议员李卓人和民主党前主席杨森。密苏里州共和党籍参议员霍利在推特上声援黎智英，他说黎智英勇敢呼吁香港的言论自由和基本权利，但被北京的傀儡政府逮捕，这个是对支援民主声音的压制。新型冠状病毒正在中国肆虐，但是当局的重点却是迫害。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 CDC 主任罗伯特·雷德菲尔德医生星期四对国会说，在北加州2月26号确诊了一宗无已知疫区旅行史和密切接触史的新型冠状病毒病例之后，目前已经对现有的检测标准作出调整。疾控中心较早前称，这宗新增病例有可能是首宗美国社区传播案例。美国传媒之前披露说，由于美国疾控中心对新型冠状病毒疑似病例有严格的核酸检测标准，要求患者必须有疫区旅行史或者是和感染者有密切的接触，因此疾控中心曾经在长达几日的时间里面拒绝对北加州这名患者进行核酸检测。雷德菲尔德27号在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亚太小组所召开的听证会上说，疾控中心已经更新了指导原则。美国政府星期五表示，由于各国都在抗击新型冠状病毒的传播，美国决定推迟原定三月份同东盟国家领导人举行的特别峰会。美国政府一位高级官员说，由于国际社会正在联合抗击新型冠状病毒，美国经过同东盟伙伴国家进行磋商，艰难决定推迟之前计划在三月中旬举行的东盟领导人会议。美国和东盟十个成员国的一直举行一次特别峰会，在分析人士认为中国继续在东南亚扩张影响力并损害美国同地区一些传统盟友关系时候，强化彼此之间的关系。南韩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 KDCD 星期六表示，南韩又报告了219宗新型冠状病毒病例，使到该国的总感染达到3150宗。另外有594宗新病例在当日较早时候刚刚被确认，两个数字加起上来成为南韩1月20号确认首例患者以来的单日感染最高纪录。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六抵达多哈，见证可能会结束阿富汗战争的美国撤军协议。一份总会的报告显示，蓬佩奥从华盛顿乘搭飞机抵达卡达首都，中途在德国加油。美国和塔利班伊斯兰激进分子之间的签字仪式定在星期六在多哈举行。美国参议院星期四通过一项立法，将向农村营运商提供$10亿，用于更换网络中所使用的中国电信公司华为的设备。该法案已经在2019年12月在众议院通过，目前将会提交给总统签署，有望成为正式的法律。该法案将会为约40间使用华为设备的美国农村地区营运商提供资金，尽管华为硬体产品在美国 网络所有设备当中的比例不到1%，但该公司的设备已经进入了美国几十间农村地区手机营运商和有线电视营运商的网络。新型冠状病毒疫情仍然蔓延，而且未能得到有效控制，很多投资者都担心这次疫情会导致全球经济衰退而撤资避险。世卫总干事谭德赛日前表示，最近几日中国境外报告新型冠状病毒病例持续增加，受到冠状病毒影响的国家亦都越来越多。世卫组织决定将这个病毒传播和影响的风险评估从高提高到非常高的水平。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次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北京延迟开两会，催促民众早日复工，回程的旅客恐惧谈论政治。持续两个多月的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冲击之下，中国高层在推迟召开两会的同时，亦都大力推动企业复工复产。记者在北京火车站采访了解到，一些刚获解封的工人迫于生存压力踏上复工旅途，同时都有因疫情所困滞留北京的农民工期待这场危机尽早结束，快点找到工作。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叶冰发自北京的报道。
一名来自内蒙古的央企员工来到北京准备复工，却被小区保安以不具备隔离条件为由拒绝回到租住屋。这名央企员工报警并拨打市长热线沟通无果，只能够折返回老家。他说如果留在北京必须在酒店隔离，并且生活费用自理。记者问，要求尽快复工，你觉得现在这个要求怎样？
我感觉还是要再等一些吧，等一些时间，因为现在还是稍微有好一些，但是还不是很理想。
国企职员徐先生说，他感觉还是要等一些时间，现在稍微好一些，但是还是不是很理想。记者问，两会推迟了，现在给大家复工，你觉得可以理解吗？
现在政策那么好，社会那么好，人民生活那么好，我们听从政府，听从引导。
打工者王先生说，现在政策这么好，生活这么好，人民生活这么好，我们听从政府的，听从领导的，听从他们的意见，我们不可能为了自己不顾大家，上面怎样安排我们就怎样来。记者问，两会政协和人大都推迟了，
这个就比较深奥了，这个咱们没什么发言权，也不想去说这个，我们倒关心的是我们自己的工资的问题了。
国企职员徐先生说，这个就比较深奥，我们也都没什么发言权，也都不想去讲这个，我们关心的是我们自己的工资问题，收入差了很多，将近一半左右，甚至多过一半。
现在全国的疫情这么严重，国家把这会议推迟了，还有这个
农民工张先生说，现在全国的疫情这么严重，国家将这个会议推迟，还有这个全部戒严点也是正常的，可以理解。
因为这方面我也很少看，我没事就看看这个疫情方面的事情，那个几乎不怎么
滑雪教练马先生就说，政治这一方面他很少看，他没事就看看疫情方面的事情，那个几乎都不看。在北京火车站外观察数小时，出站和进站方向都没有出现旅客人流。往返机场的客运大巴由疫情减少的班次仍未恢复正常。
今天五班
五班次
啊。机场大巴保安说，这几日一日五班。记者问，现在留客量怎样，有没有恢复一点呢？
没有。
车站保安说没有。记者问，正常一般能够半车走吗？还是满车呢？
他一般只买二十几张票。
机场大巴的保安说，一班就买二十几张飞。对于要钱还是要命这个简单的问题，受访者各有不同的答案。对于一些劳动者来说，没钱就意味着生存没了保障。记者问，赚钱重要还是健康安全重要呢？
两样都重要。
有健康没钱吃饭也是问题，如果有钱了 没健康 也没用，是不是？
打工者王先生说，两样都重要，有健康没钱吃饭也都是问题，如果有了钱没健康也都没用，是不是？
生命重要啊，所以我们也很少出来，今天那是没办法，我们基本上休息了就在家里。
国企职员徐先生就说，生命重要，所以我们很少出来，今天都是没办法，我们基本休息就留在家里面，
健康要紧。所以我现在就是盼着这个 疫情赶紧的过去吧。
农民工张先生说，健康要紧，所以他现在就是盼望这个疫情很快的过去，过去了对大家都好，是不是？记者问李文亮医生听讲了吗？
没有，我现在不关心这个了，现在我就关心我自己，我上了班下了班就回家，不出去。
国企职员徐先生说，没，我现在不关心这个，我现在关心我自己，落了班回家就不出去了。
我就以为半个月二十天这个病你病情就能够下去了，结果越闹越严重，现在连家都。
农民工张先生说，我就以为半个月病情能够下去，结果越闹越严重，现在连家都回不去，我准备在北京找一份工作。记者问，那你今晚打算怎样过呢？
今天晚上先在火车站这儿等一晚上呗，明天再去看看去呗，接着找呗就。
农民工张先生说，今天晚上在火车站等一晚，明天再去看看，跟住再去找工。美国之音记者叶冰北京报道。
咁就结束咗呢一节嘅时事经纬环节，下面请听一节建国史话。
1963年11月22日，美国总统肯尼迪遇刺身亡，副总统林登、贝恩斯、约翰逊成为美国第36任总统。
Vice President Johnson has left the hospital in Dallas. Presumably, he will be taking the.
11月20日嗰一日，肯尼迪同副总统约翰逊都喺德克萨斯州嘅达拉斯。肯尼迪坐喺开篷车驶过达拉斯嘅路上遇刺。几小时后，约翰逊就喺达拉斯弗菲尔德机场嘅总统专机空军一号上宣誓就职。空军一号随后带住新总统约翰逊同已故总统肯尼迪的遗体返回首都华盛顿附近的安德鲁空军基地。约翰逊在安德鲁空军基地宣读了简短的声明，声明最后说，
I will do my best. That is all I can do.
声明说，我会尽力，这个是我唯一能够做的，我需要你们的帮助，亦需要上帝的帮助。林登·约翰逊担任副总统前，曾经在国会参众两院公职多年。他从小在德克萨斯州的小城镇里面长大，15岁就读完高中，毕业后花了4年时间四处旅行打工，最后回到西南德克萨斯州立师范学院读书，成为学生领袖和政治活动积极分子。1931年，一位新当选的国会议员请约翰逊到华盛顿去为自己做秘书。4年后，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任命约翰逊为罗斯福全国青年局系德克萨斯州的负责人。2年过后，约翰逊在1937年国会一次特别选举中获胜，成为美国联邦众议员，一做就是12年。美国加入二战后，约翰逊是第一个主动提出入伍服役的国会议员。战后他重归政界，当选联邦参议员，又做了12年。约翰逊热爱政治，在政界多年的磨练，使他对政府的运作了如指掌。 他接任总统后刚刚需要这些经验来解决国家面对的国内和国际上的种种问题。约翰逊继任总统时，北越共产武装正在同美国支持的南越部队作战，而同时美苏两国爆发核战争的可能性亦是大家一块心病。同时美国国内种族冲突严峻，很多美国人失业，铁路罢工日续直发。约翰逊上任后大力推动肯尼迪总统在世时提出的立法。约翰逊担任参议员时曾经反对民权立法，但是如今他极力要求并最终得到了国会的支持。1964年通过的民权法案禁止在工作场所、餐馆和其他生意场所对少数族裔的歧视行为。林登·约翰逊说，我们相信人人生来平等，但是很多人都未能够得到平等对待。我们相信人人都有与生俱来的权利，但是很多美国人都无法享受这些权利。我们相信人人都应享受自由，但是数百万人被剥夺了自由，不是他们自己的失败，而是因为他们的肤色。约翰逊总统说，这种情况不能够继续下去，因为种族的原因将人区别对待，违反宪法和民主理念。在约翰逊的推动下，美国国会1965年和1968年又通过了更多的民权法案。约翰逊总统说，很多民权问题都很复杂，很棘手，但是在这个问题上不应该亦不能够存在任何争议。每一个美国公民都必须有平等的投票权，没有任何理由剥夺他们的投票权，确保这项权力是我们肩负的最沉重的担子。当时美国南方的一些州利用所谓的文化考试来剥夺黑人的投票权。
The Negro citizen may go to register only to be told that today is wrong.
约翰逊总统说，黑人公民参加选民登记时可能会被告知日子错了，时间不啱，管事的人不在。如果他坚持找到复杂注册的人，他亦可能会因为没有拼出自己中间的名字而被取消资格，或者在他们填写申请时对某个字用了缩写。就算是他填好申请表，他还要参加考试。登记官是唯一能够决定他考试是否通过的裁判。他可能要背诵整篇宪法，或者是解释州立法里面最复杂的规定。即使是大学毕业证书亦不能够用来证明这个人识读识写。1965年民权法案规定，各州不能够因为公民读写能力差就剥夺他们的投票权。1968年立法规定，在住房上禁止歧视黑人。约翰逊来自南方，他的南方背景和他说服人的能力都对他成功说服国会里面的南方保守派支持民权法案起到作用。他对美国的未来亦充满了憧憬，提出建设伟大社会的计划。他在密西根大学的一次讲话之中这样说，
The great society rests on abundance and liberty for all. It demands an end to poverty and racial injustice.
约翰逊说，伟大社会以物质极大丰富和人人享受自由为基础，要求结束贫困和种族不公，这个是我们决心做到的。但是这个只是一个开始，在伟大的社会里面，每个人都能够受教育，丰富自己的头脑，拓展自己的才华。约翰逊任期内对贫困宣战推出了一系列帮助穷人的法案， 但是它用于社会救助项目和在海外打仗的花费，造成了国内的通货膨胀。约翰逊出兵的地方不单止越南一处。1965年，他曾经派遣20000多兵力到多米尼加共和国，因为他担心那里发生的革命会使这个加勒比海国家成为共产政权的天下。林登·约翰逊做完前总统肯尼迪剩下的最后14个月的总统任期后，1964年参选连任。民主党大力支持他，并接受了他选择的副总统参选人林伯特·汉弗莱。汉弗莱是来自明尼苏达州的自由派参议员。与民主党人相比，共和党人在选择总统候选人方面大费周折。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最后选择了来自亚利桑那州的铁杆保守派参议员巴里·戈德华特。戈德华特说，
Certainly, simple honesty is not too much to demand of men in government.
戈德华特说，没错，最基本的诚实是对政府官员起码的要求，我们不要被清晰专注的共和党理念贴上任何轻率愚蠢的标签，将他们变得模糊不清，毫无用处。我想提醒大家，以捍卫自由为目的的极端主义不是坏事。我想提醒大家，在追求公正时的温和亦不是什么好事。共和党副总统候选人是来自纽约州的众议员威廉·米勒。1964年11月，美国总统大选，林登·约翰逊赢得了60%多的选票，但是还是不如他希望的那么多。他希望能够从压倒性胜利上提出，美国人民的票是投给他，而不是投给约翰·肯尼迪的影子。约翰逊在就职演说中表示，他的伟大社会永远不会建成，而是会不断发展和改进。约翰逊说，我不认为伟大社会是有秩序、毫无变化、无菌的蚂蚁型，伟大社会将不断改善，始终在变，不断努力摸索、失败、休整、再尝试，但是始终都在努力，而且不断进取。1965年，约翰逊提出的针对65以上的老年人的医疗保健制度得到国会批准。美国前总统哈里·杜鲁门早在20年前就曾经提出过这项计划。约翰逊将第一号和第二号保健卡正式颁发给杜鲁门夫妇。约翰逊任期内，美国国会还批准了帮助穷人和残疾人的医疗补助制度。1967年，约翰逊总统任命塞古德·马歇尔为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马歇尔是第一个进入最高法院的非洲裔美国人。而同时，美国各地的反战浪潮不断高涨，美军士兵伤亡人数越来越多。林登·约翰逊希望后人将他看做一位伟大的总统，但是他的历史遗产势必要由越战来定义。好了，这一次的建国史话就播送到这里，欢迎大家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下面请听一节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 Larry 和李华刚刚看完 Robin Williams 新主演的一部喜剧片，两个人正准备离开戏院。今天李华会学到两个常用的美国英语，他们分别就是 To crack somebody up 以及 Fess up。
That was great. Robin Williams really cracks me up.
这套戏真的很有意思，我笑到流眼泪。对了，你刚才说 crack me up， crack 不是破裂、裂开的意思吗？那这个跟好不好笑有什么关系？
If something or someone cracks you up, it means that it makes you laugh.
Crack you up 就是令到你笑。 你是说 Robin Williams 很好笑，我完全同意，我特别喜欢看他做的戏，尤其是喜剧，次次都会笑到我肚痛的。
You know what else cracks me up?
还有什么事令到你觉得好笑？我估不到啊。
That joke you told me yesterday.
我昨天讲给你听的笑话，是的，那个笑话谁听到都会笑不停的。
After you told me the joke, I shared it with my friend John. It really cracked him up too. He was laughing so hard that I thought he was going to have a heart attack.
哈，你朋友 John 笑到咁犀利，你仲以为佢心脏病发？咁佢肯定系个好中意笑嘅人啦。讲到中意笑啊，我就系啦。我邻居嗰只猫时时整到我笑嘅。
Why? What does it do? Tell you jokes?
哎呀，你有冇搞错啊？猫边度会讲笑话噶？那隻貓時時喜歡玩自己的尾，那天在沙發上為了追條尾不小心就跌了下來，那個樣子真是滑稽。 That really cracks me up.
That is cute. Animals crack me up too. They do all kinds of silly things.
沒錯，很多小動物都很可愛的，時時有些特別好笑的動靜，我就準備養一隻寵物了。
Now that idea cracks me up. You don't know how to take care of a pet.
哼，我想养小动物有咩好笑啫？好多嘢我都可以学噶。
Li Hua, you look like there's something you want to tell me. Come on, fess up.
我系有啲嘢想话俾你听。诶，不过你可唔可以先解释下乜嘢系 fess up？
To fess, F-E-S-S, up is to confess or admit something.
哦。原来 fess up 就是承认坦白的意思。好了，那我讲了。你还记不记得我讲过想养一只宠物的？我去了流浪动物收容所，而且还领养了一只猫仔。
That's great! But does your landlord know you have a pet now?
这个就是我担心的地方了。我还没敢告诉我的房东听。我怕他知道了我在屋里面养猫，他会很生气。
Why? Aren't you allowed to have pets in your apartment?
其实
，Come on, fess up！
我哋可以喺公寓里边养宠物，但系我哋应该先征求佢个同意之后先至可以噶。
And you didn't ask the landlord first, did you？
冇啊，我就系冇先问过佢嘅意见，所以我而家先至担心咋。
Well, you'd better fess up to him soon. It's better if he finds out from you. Otherwise, you seem dishonest.
你讲得冇错。如果被他发现我先斩后奏，他说不定会踢我出去。我想今天下午我会告诉他，希望他答应给我留下我的猫仔。 I'll fess up to him today.
各位听众，今天李华学到两个的常用美国英语。 To crack somebody up，意思就是指令到其他人发笑，而另一个常用语就是 fess up， 就是坦白承认的意思。好了，今天的节目时间又够，多谢各位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我们下次的节目时间再会。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今晚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听晚继续会有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欢迎继续收听。我是张富杰，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